今天下午，我们要来到第三篇信息，希伯来书作为利未记的解释。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解经。但不是以道理的方式来解经，我相信主会供应，丰富的供应我们，用他的生命和亮光供应我们，将利未记借由希伯来书解开。我们这位奇妙的神赐给了我们一卷奇妙的书，就是圣经。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李弟兄曾经特别的这样子说到这两个部分，他说旧约是一个预表的图画，而新约是实际的应验。旧约作为预表的图画，包含了许多的预表、预象、隐而应许，而新约作为实际的应验，指着要来的基督，基督来了，作为一切预表、隐而预象，在旧约中提及一切的应验，这实在是太美妙了。当我第一次听见李弟兄这样讲的时候，的确打开了我的眼睛，叫我看见这两个部分的圣经是如何的彼此相连。奥古斯都也曾经类似的讲到，新约包含于旧约，而旧约乃是借由新约得着解释。虽然圣经包含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却不是完全分开的。旧约乃是图画，带着许多的预表，而新约乃是这一切预表预象的应验。这一次的训练，我们是讲到利未记。利未记是旧约的一卷书，在利未记这卷书里有许多的预表。从上一次训练开始，所有的祭物以及我们讲到的祭司体系，所有关于神子民圣别生活的条例，以及在这一次训练末了要讲到的节期，这一切都是利未记所讲到的预表。光光读过这些预表，你还没有办法领会、明白、深入的了解这一切预表的丰富以及内在的意义。你需要新约作为应验和实际，让我们来领会，让我们来进入这一切旧约预表的丰富与实际。所以在这样一篇信息，今天下午我们要向主祷告，求主不仅赐给我们一个刚强的灵，更是有清明的心思，使我们能领会保罗在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希伯来书是如何解释旧约的利未记。我们进前到第一大点，利未记是一卷预表的书，对基督最细致 最详尽的预表乃是在利未记里。你如果只读了利未记，你可能永远得不到这样的结论。在利未记，我们看见对基督最细致最详尽的预表。事实上，斯可福博士在他的研读圣经里曾经说，利未记的每一页你都能找着基督，你在利未记的每一页都能找着基督。你如果凭着自己来读，你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发现。若是没有新约的帮助，我读了利未记仍然一无所知，关于祭物，关于祭司职分，关于圣别的生活，关于节期，读过了我却没有办法知道这到底指着是什么。因此利未记是一卷预表的书，是最细致的预表，最详尽的预表基督。第一终点，基督奇妙且包罗，单凭名言不足以启示他。预表实际上就是一幅幅的图画，也是需要的。一个桌子是很容易凭着言语来形容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一个深奥的事物，奥秘的事物，复杂的事物，单凭着名言是不足以启示的，你需要图画来描绘这件事。利未记乃是一幅图画的书，一卷图画的书，用图画来描绘我们所有的是何等奇妙且包罗的一位。第二终点，利未记既是一卷预表的书，就需要加以解释。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解释利未记。我们知道保罗写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信徒，他们在犹太教以及新约的信仰之间摇摆，因此保罗写了这卷书给他们，不是要定罪他们，审判他们，而是要成名在新约的信仰中，我们有奇妙的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他是超越的，他是超绝的。你为什么还要留在旧约的预表、旧约的事物中呢？我们需要往前来享受这美妙的一位。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保罗写希伯来书时，我很确定他是以利未记为他的背景。希伯来书是唯一卷新约中许多篇幅讲到祭物供物，讲到祭司、大祭司、祭司体系。因此当保罗写了这卷书时，他的确是带着利未记的眼光来写的。所以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是解释利未记是准确的。利未记既是一卷预表的书，就需要希伯来书来加以解释，为我们解开这卷书。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言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神是说话的神， 他是多份多方的说话，他借着摩西，他借着大卫，在借着伸言者，在不同的时期说话，并且他也是多方的说话，他用预表，他用预言来多份多方的说话。但今天在希伯来书，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神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神在新约独一的说话是在子这人位里说话。第二大点，希伯来书是立位记的解释，我们要对立位记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看见立位记与希伯来书之间的关联。第二重点，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见立位记1-7里供物之预表的实际。在上次的训练，我们已经讲过这主要的供物。立位记的头七章里讲到供物，这些供物的预表的实际乃是基督。赎罪祭是基督，赎愆祭是基督，平安祭是基督。每一个供物，我们所研读过所听过的如何献祭，这一切的细节的实际与应验，都是这美妙的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光读立位记，你永远不会领会这件事，乃是借着保罗在希伯来书的解释告诉了我们这件事。希伯来书十章这些经节是很重要的，5-10，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我们凭这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乃是一切我们在立位记头七章看见之供物的实际。第一小点，赎罪祭表征基督是为着神子民之罪的供物，我们的罪由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所对付。阿们吗？为着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赞美主，他对付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在立位记所看见的赎罪记乃是一个预表，这个供物，这个献祭需要一再的重复，但是在耶稣基督这一位身上，他是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对付了我们的罪。9:26说，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他在诸世代的终结显明了一次，好借着献上自己为祭把罪除掉。所以供物的实际和应验，乃是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为祭把罪除掉。第二小点，整个赎罪祭牲，包括皮和所有的肉，连头带腿，并内脏与粪，都要在营外烧了。 这是利未记四章所说的，这一切祭牲的部位都要在营外烧了。 A 这表征基督做赎罪祭在犹太宗教之外忍受凌辱，基督是在耶路撒冷之外被钉死的，耶路撒冷被视为代表犹太宗教组织的营。保罗在这里再次讲到希伯来书的解释，赎罪祭牲是在营外烧的，如今耶稣作为真正的赎罪祭，他在营外忍受凌辱，这营就是犹太宗教。三，基督来顶替利未记里供物的预表。圣徒们，赞美主，基督来了，基督来了，所有一切的供物乃是预表。当人在献上供物的时候，有一天基督来了，这一切的供物都是影儿，都是图画。一天这活的一位来了，他乃是这一切的应验与实际，如同希伯来十章七节所说，看啊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九节说，他除去那先有的，我要立定那后来的。他来是要除去那先有的，先有的是什么？是旧约里一切祭物与供物的预表。当基督来了，他的定义是要除去那先有的。神的心意不是要那先有的持续到永远，那一切都是暂时的，作为预表，作为影儿，指向那要来的。当实际来到的时候，旧约一切的这些先有的，这一切的预表都要被除去，使后来的得以立定。所以基督的来是极其关键的，当他来了，就立定他自己做新约的祭物与供物，成为一切的实际。基督来，基督作为独一的祭物与供物，除去旧约所有的祭物与供物，立定他自己做新约的祭物与供物。我实在感谢主，我是生在新约时代。你难道不感谢主吗？在旧约时，你需要这一切的手续，这一切的仪式，献上这所有的供物，他们需要一再的这样做。但在新约时代，这一切预表的应验与实际已经来到，他除去那先有的，我要立定那后来的。圣徒们，这一位，这实际要存到永远，他立定自己做新约的祭物与供物，基督来做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来做一切供物的实际。基督不仅是供物的应验与实际，他更是更美的祭物。在预表中，这一切的祭物与供物都要一再重复的献上，但是基督作为应验与实际，这美妙的一位乃是一次永远的献上，他的功效是永远的，他不需要重复的献上自己。 保罗说基督是更美的祭物，比一切的预表更美，它不仅是实际，它是更美的。我们这一位神的儿子乃是更美的。哈利路亚。希伯来十章十一节说，在者凡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供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十二节，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哈利路亚。我们有这更美的祭物，乃是这一切预表的实际。这一位神的儿子乃是这一切预表和隐儿的应验与实际。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中心的内容，我们要看见这解释的重点。立位记的中心思想乃是宇宙般包罗万有并无穷无尽的基督对神并对他的子民乃是一切。当你研读立位记的时候，你知道这卷书的主题乃是基督是蒙神救赎的人在交通、侍奉和生活上的一切。这是立位记的主题。基督要做蒙神救赎的人在交通、侍奉和生活上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该是蒙洁净的喜乐的生活，在这个生活中基督乃是一切。从上次训练中一直到这一次训练里，每一面都是指向基督，指向这美妙的一位，他对我们乃是一切。所以立位记这卷书的中心思想乃是宇宙般包罗万有并无穷无尽的基督对神并对他的子民乃是一切。希伯来书作为立位记的解释，启示基督奇妙奥秘包罗万有的人位。我实在庆幸在新约中有希伯来书这卷书。在希伯来书中，保罗给我们的启示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这超越奇妙奥秘包罗万有的一位，顶替了一切的隐儿。这实在是立位记所记载的完满解释。在立位记，神赐给我们关于供物、祭司体系、生活一切的条例，神的心意是要指向基督这包罗万有的一位。保罗明白这件事，所以当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极其美妙地将这卷书向我们解释出来。第一终点，在立位记这卷书本身，我们无法看见我们所献上并享受做供物的基督是何等伟大、超绝、奇妙、包罗万有且无穷无尽。我们要有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启示，就需要来看希伯来书里所启示之基督的各方面。保罗对 保罗在希伯来书里对利未记的解释实在美妙。他没有简单的说燔祭就是基督，反而他是何等完满丰满的解释启示出这位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位。这就给我们不仅对利未记的记载有一点珍赏，更叫我们能够有份享受这美妙的基督。第二重点，指基督是希伯来书的中心和重点。在开头我们讲到了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第二节说神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不像在古时是借着众圣言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今天在新约里，神的说话是简单的，他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他是那独一的人位。这独一的一位乃是神已过多份多方的说话之应验。基督是利未记的中心，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中心和重点也是基督。在利未记里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看见他是供物祭司体系圣别生活节期一切的中心，但是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事实上在保罗的领会里，如果你要真正领会利未记，你就需要看见基督。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和重点，这一位在一切的供物、一切的祭司体系、一切的生活和阶级中，他该是一切。第三重点，在新约神是在子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保罗在希伯来书的开头讲到神的说话，同样的在利未记的开头与末了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讲到神的说话。第一节讲到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话，在最后一节说这些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命令。所以这整卷书乃是神的说话。作为利未记的解释，希伯来书开头就说到神乃是说话的神。他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子的说话，今天在新约里他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今天神在子的人位里说话，子乃是帐幕的应验，他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真正的帐幕。今天神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这就解释了整卷利未记。子第一小点，子就是神自己，是彰显出来的神。希伯来书的精髓乃是神在子里的说话，父神是隐藏的，子神是显出的。子作为神的话和神的说话，已经将神表明出来，使神得着完满的彰显、说明和解释。基督特别的一面就是他乃是永远的话，在约翰一章一节 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在十到了十字节，这话成了肉体。基督的极其重要的一方面乃是神的话，它是神的彰显、说明和解释。我若闭口不言，我盯着你，对着你笑，你不会明白我。但当我说话，借着我的话，我这个人就向你彰显出来，说明出来，解释出来。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乃是神的话，来彰显神，说明神，解释神。这就是神的儿子的意义，他是神的具体化身，他将神彰显出来。在立位记，神对他的子民说话，神对他的百姓是要说什么呢？关于祭物、祭司他们的生活，他是要说什么呢？他是要借着他的说话，将自己彰显出来，说明出来，解释出来。他是圣别的神，他是喜乐的神。这位神已经彰显出来，并且要住在人中间。所以希伯来书作为立位记的解释，他告诉我们，神的说话是在子里，子乃是神的彰显，要将神彰显、说明、解释出来。是在神格里，子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这里讲到神的儿子，在他的神格里，在他的神性里，乃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第一小点，荣耀是外在的彰显，本质是内在的素质。这美妙的基督，他外在的彰显乃是荣耀，他内在的素质就是他的本质。说到荣耀是神外在的彰显，只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父荣耀的说照明。此乃是父荣耀的照明，仿佛光线临到我们。当这光线临到我们，我们就觉得温暖。借着光线，太阳的光芒就临到我们。保罗在这里的发表说到，只是神荣耀的光辉，神好比太阳，他的照亮，他的光线就是指临到我们。 B 说到本质是神内在的素质，只是神本质的印象，是父所示的彰显。神的本质是什么？神乃是灵，神是灵，神的本质有一个印象，就像是盖印的印。你拥有一个东西，你就盖印，表明 拥有权。所以神的本质有一个印象，将神的本质就是灵传输给我们。所以保罗这美妙的发表告诉我们，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乃是神临到我们，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他是神本质的印象。第二小点，只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意思是说只是神临到我们。哈利路亚，神已经临到了我们。甚至就在这次训练的六天中，神正临到我们，我们乃是在神荣耀的光辉，这荣耀的光芒之下，我们也是看有子作为神本质的印象，他是神的像，在神里面，在神荣耀的彰显里，在神的本质里，都借着子传输给我们。赞美主，我们的神不要只是远远的、遥远的在天上，他要来到我们这里，他要临到我们。第五终点，在神的创造里，只是创造者，他是维持者，也是承受者。只是创造者、维持者和承受者，他过去是创造者，如今是维持者，将来是承受者。已过，万有是在他里面并借着他而有的，也是为着归于他而有的。约翰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成的，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我们今天得以在这里，都是借着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成的。基督乃是万有创造的凭借，没有基督就没有一切，他是万有的创造者。神是借着这一位，在这一位里面创造了万有。灵前八章六节，我们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你的存在不是仅仅因着你的父母，不是因为你配存在，而是因着基督，借着基督。没有基督就不没有我们。二，现今只用他大能的话维持万有，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我们不仅因着他，借着他在他里面得以存在，当他创造了万有，现今他还维持在者并推动万有。地球，我们如果看着地球悬在宇宙之中，科学家会给我们许多的解释，为什么地球会悬挂在宇宙之中，但我们知道乃是因着基督维持的大能维持着万有。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基督的话， 基督不仅是我们受造的凭借，他也借着用他大能的话来维持万有。圣徒们，我们在我们为人生活中的一切也都是因着子而得以维持，唯有子这一位能够维持我们的为人生活，没有基督，我们一切都要崩溃。我们的家庭生活，你的对事业的追求，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得以维持。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十七节，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并且在未来是还要做承受者。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节，神已立他做承受万有者。有一天我们要做基督的产业，为他所承受。第六终点，只废除了魔鬼，极致时候满足，子就为童女所生，来成为肉体，好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废除魔鬼。你若单单读利未记这一切的供物，你不会明白神为什么觉得这些供物是有价值的。但照着保罗的领会，基督乃是这一切供物，这一切预表的应验与实际。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是这一切的实际。甚至在基督创造万有，他是创造者、维持者和承受者，这样伟大的一位，使这一切的供物有了意义，使神能够以供物为宝贵，不是因着别的，乃是因着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废除了魔鬼。这位万有的创造者、维持者和承受者，一天穿上血肉之体，成为人，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废除魔鬼。他为童女所生，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罗马八章 三节，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使一切的供物有了功效，因为基督就是神自己，是万有的创造者、维持者和承受者，他来成为肉体，在十字架上受死，废除了魔鬼，他成了那独一的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第七终点，基督是我们进入荣耀之完满救恩的创始者、元帅。希伯来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原来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为只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这对他本是合一的。这位不仅来了，他还做了我们的元帅，要领我们进入荣耀。 神永远的目标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就是神的彰显，进入神的彰显里。身为元帅，基督已领先进入荣耀，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正在同一条路上，也要被带进神为我们所命定同样的荣耀里。在立位记，我们看见神的子民要如何过圣别洁净生活的条例。这一切的诫命在这里，基督废除了魔鬼，他还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他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进入荣耀。我们的定命乃是荣耀，我们的定命不是免我们下地狱上天堂，而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基督神的儿子已经进入荣耀，他是我们的元帅，要带领我们进入同样的荣耀里。圣徒们，你如果领会我们的定命乃是荣耀，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过洁净、圣别、喜乐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命定要得荣耀的。保罗的领会是深奥的，是深邃的。神不是只要我们做洁净的子民，他需要一般子民能够被带领进入荣耀，完满的彰显他自己。这一位基督就是这一位，他自己已经进入荣耀，如今要带领我们众人都进入荣耀。贴前二章十二节说到，要叫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该配得过那招我们进入神自己的国和荣耀。基督是使徒和神家的建造者。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是受差遣者，基督乃是受神差遣做我们的使徒。头一位使徒不是摩西，不是挪亚，第一位使徒乃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头一位使徒，真正的使徒。第一小点，主耶稣是我们的使徒，就是受差遣从神并同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他同着神到我们这里与我们分享神，使我们有份于他神圣的生命和性情。约翰六章四十六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主耶稣是神所差遣从神并同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将父彰显出来，与我们分享神，使我们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性情。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神家、神建筑的材料，在他的神性里是建设者。这一位比摩西被断为配得更多的荣耀。摩西受神差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他不过是个人，他只有人性，他 照料神的家，但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有神人二性，他有神性，有人性。他来到我们这里，作为受差遣的使徒，对我们说到神，分享神，使我们有份于神，能够为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所构成，被建造，成为神的建筑。基督的人性使他够资格做神家的材料，他的神性使他够资格做建设者。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中信，只有人性，他最多就是这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基督作为使徒从神到我们这里来，将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我们里面，他是建造建设神的家。他不仅是神家的材料，更是神家的建设者。所以保罗解释利未记的时候，他也是带着神家神建筑的观点，基督乃是神家的建设者，他是受差遣的使徒，将神分授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被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所构成，而成为神建筑的一部分，因此他是神家的建设者。我不知道保罗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但这实在太美妙了。这些利未记的解释不仅是讲到一些仪式如何承接圣职这一切的诫命与条例，它是基督在神子民的生活侍奉中乃是一切，他也是神家神建筑神的建造的一切。第九终点，基督是怜悯忠信尊大的 大祭司。希伯来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一样，为要在关于神的事上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好为百姓的罪成就平息。四章十四至十五节，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坚守所承认的。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这一位基督神的儿子不仅是从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使徒，也是大祭司将人带到神那里。这位大祭司也是同样具有神人二性，在他的人性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献上供物，因为在他的人性里，他与我们一样，他为我们的软弱所摸着，但他作为在他的神性里，他是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执行成就神所要成功的一切。一，基督能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是人的儿子，具有人性。 他是怜悯的，与他是人相合；他是忠信的，与他是神相合。基督的祭司职分有这两方面，神性的一面与人性的一面。人性的一面使他能够满了怜悯，神性的一面使他能够做忠信的大祭司。第二小点，基督是我们尊大的大祭司，在他的人位工作所达到的事上是尊大的，他经过了诸天，并且能同情我们的软弱。我们有的是何等的一位尊大的大祭司。我们从昨天的信息里学到了一些关于祭司职分的事，但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乃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有神人二性，他是怜悯忠信的，他在他的人位工作和达到的事上是尊大的。在他的人位上，他是神也是人，在他的工作上，他成就了洗罪的事，他为着样样尝到死味，他废除了魔鬼，他为我们成功了永远的救赎，将血洒在至圣所里，并且他所达到的事是他进入了至圣所，进入了诸天之上。如今他是我们的中保，是真帐幕的执事，以荣耀尊贵为万冠冕。在利未记你看不见这些事，但是希伯来书保罗的解释给我们看见，我们有的是何等的一位基督。十，基督是已进入幔内的先锋。这是基督这大祭司的另一面。作为大祭司，他不仅是坐在那里，他也是我们的先锋，他为我们开路。他不是只是去那里自己做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乃是我们的先锋，他进入幔内，也嘱咐我们要进入幔内。等晚点你们要拿到的问题会问到基督作为大祭司的各面，他不仅是有神性、人性、怜悯、忠信，也包含他是我们的先锋，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开了路。一，主耶稣所进入的诸天，就是今日幔内的至圣所。主耶稣做先锋，领先经过风暴的海，进入属天的避风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了大祭司。地上有帐幕，有至圣所，同样天上也有帐幕，有至圣所。今天我们在天上的基督，在他成功了救赎之后，进入了诸天，进入了今日幔内的至圣所，那是真正的帐幕。地上的帐幕不过是预表，预表在天上的帐幕。今天这位先锋进入了至圣所，做了真帐幕的执事，他是这一位先锋，他自己还不完全，他还要将我们众人带进荣耀。我们的大祭司是如此的美妙，他已经进入了天上的帐幕，要带领我们众人每一个人 进入荣耀，进入至圣所。他领先经过了风暴的海。你的人生中是不是有风暴的海呢？基督已经经过了，领先经过了这风暴的海。你可能为波浪所袭击，但是今天他已经进入了至圣所，进入了属天的避风港。他要我们进前来，进入幔内，这实在太美妙了。十一，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保证。他进入了幔内，他是先锋，要我们跟随他。现在他还做了更美之约的保证。22节的保证一词，意指基督将自己质押给新约，并给我们众人。保证在希腊文的字根告诉我们，这里的保证不是客观的保证，而是一个肢体，像是我的手对手背做保证，要执行手臂要做的一切。它是一个生机的保证和担保。基督将自己质押给新约，并给我们众人，要把我们带进那里。他是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保证，是我们的先锋，他是保证人，担保他要做成所需的一切，使新约得以成就。你如果进到一个商店，你可能看到一个东西上面有终身保固，但是哪一家公司是会存到永远的呢？唯有基督是存到永远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是何等的一位基督，他不是旧约一直献祭的祭司，他是我们更美之约的保证。他要担保一切，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进入幔内，进入荣耀。十二，基督是能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这是大祭司的另外一面。说到基督神圣的祭司职分，基督不仅是照着亚伦等次的祭司为着对付我们的罪，他也不仅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将饼和酒供应给我们，在这里他还是按着神圣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这个神圣的祭司职分，能够拯救我们到完全，拯救我们进入荣耀，拯救我们到底，使罪一切的副产品，一切的死亡，从这一切叫我们蒙拯救。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乃是按照那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的大祭司，他能将我们拯救到底，意思就是将我们拯救的完全，拯救的完整，拯救的永远，拯救到底，拯救直到终点。这一个大祭司，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承担我们的案件。他是那永远不断的为我们代求的一位。你难道不相信他现在就在为我们代求吗？当训练正在进行的时候，他正在为我们代求。当你研读的时候，当你在 做许多事的时候，你要相信我们的基督是大祭司，他正持续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他将自己质押给我们众人，要拯救我们到底。基督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蒙拯救，并完全被带进神永远的定旨。十三，基督是诸天理的执事。执事说出基督乃是服事者，基督是真帐幕，天上帐幕的执事，把天不仅指地方，也指生命的情形，供应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属天的生命和能力，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正如他从前在地上一样。哇，赞美主，我们有的是何等一位大祭司，他不仅是天上帐幕的执事，他在做什么呢？他作为执事正在供应我们，服侍我们，把天，不仅把天这个地方，更是把属天生命的情形供应到我们里面，在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一切的挑战里，我们有一位真帐幕的执事，他正在供应我们，将把天供应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凡基督这属天的执事所执行的，他作为那灵都应用到我们身上，凡他所供应的都传输到我们灵里。天上的帐幕就是真帐幕，乃是连于我们的灵，基督是天梯，如同约翰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基督这天梯将天连于地，天上所发生的事，在天上他所供应的，现在即刻就要传输到我们的灵里。今天是太空的时代，太空能够传输讯号到地上我们的荧幕上，今天借着基督做执事，他正将一切传输到我们的灵里。当我们呼求主的名，我们就与他连结，与天上的帐幕、天上的至圣所连结。基督是进入诸天之上的至圣所，并得到永远救赎的一位。基督的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乃是等到他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就是将他赎罪的血带去献在神面前，他才从神得到有永远功效的救赎。这点对你们许多人可能是很新的，你可能想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就成功了救赎，是的，但是这一个血必须要带到天上的至圣所，洒在天上的帐幕里，洒在施恩座平息处，在基路伯的注视之下，在律法的见证之下，使这个救赎有永远的功效。所以基督不是只是停在十字架的救赎，今天他还在天上供应我们，他将血带到了天上，带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献在神面前，他才从神得到有永远功效的救赎。 二，因着基督做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为罪献上自己做祭物，除去了世人的罪。他洒在天上帐幕里的血，就为我们成功了永远的救赎。因此我们得赎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利未记十六章讲到公牛的血需要被洒在帐幕里，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是非常美妙，这边说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第三，基督是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的一位。基督不仅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就这样结束了。基督如今还是为我们显在神面前的一位。我们有一位辩护者，他承担我们的案件。我们有一位属天的律师，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顾到我们所有的需要。赞美主。十五终点，基督是那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基督作为那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开路使我们得以借着他的血，从幔子就是他的肉体经过，进入至圣所。当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个通往至圣所的幔子如今已经裂开，这又新又活的路已经打开了。我们不是仅仅有一位客观的救主，他对我们说太好了，待会见。今天他进入了至圣所，他为我们开创了又新又活的路，还要我们借着他的血从幔子经过进入至圣所。借着基督这更美的机会，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圣徒们，我们已经得以坦然，如今我们有胆量，无论我们外面的情况风暴的海是如何，我们要向主祷告，主给我胆量，叫我坦然进入至圣所。你已经做了先锋，你已经进入了至圣所，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第三，今天虽然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但在十章十九节，至圣所是指在我们灵里的至圣所。我们的灵是神的住处，是神和基督居住的内室。圣徒们，我们的灵是神的住处，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同着所有的圣徒，所有圣徒的灵和神自己都在那里。我们的灵是像宇宙一般的广大，包括了基督，包括了所有的圣徒，都包含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连于诸天，我们也在这天上执事的供应之下，带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使我们在地上过天上的属天的生活，连于诸天之上的至圣所。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一同念十六和一二，在利未记里所预表，并在希伯来书里所启示之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份。基督，希伯来书所启示基督的各方面是无穷无尽的。这样一位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份，给我们享受。哈利路亚。 你享受这个解释吗？实在太美妙了。我们可以彼此祷告一分钟，Bob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样。